尊敬的各位法师、大德同修们，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跟诸位大德仁者分享一下我身边有一位老实念佛的姐姐的感人的故事，题目是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几年前吧，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活动，活动期间有一位法师坐在轮椅上被护法推进了会场，我特别吃惊，发现那个法师脖子上打着石膏做的护颈托，身体固定在轮椅上，我看着比较惨。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姐姐，她悄悄地跟我说，我以前呢，就是这位法师的那个样子，比他还要严重的多。我不能相信，因为当时他看起来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会后他就跟我讲了他的故事，并从此与他的关系日夜密切了，从他身口意的行持中获益匪浅，总是深受教育，倍感鼓舞，借此机缘把他老师念阿弥陀佛改变人生命运的详细的情况说出来，愿大家共沾法益。十多年前，当时50多岁的姐姐因为一场车祸被送往医院，经过多方权威会诊，医生诊断是颈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她当时在医院住了1.5年，虽然经过多项治疗但毫无进展。当时她唯一的女儿正在上大学，正在写毕业论文呢，听到这个消息后，孩子真是晴天霹雳呀。医生跟他女儿交代，你妈妈从胸3以下没有任何知觉，大小便失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她将是终身瘫痪，终身轮椅，终身用人护理，这就给他判了死刑了。出院的时候，救护车是用担架把他担到3楼的家，孩子实在是接受不了这种残酷的现实，结果把他急的呀，一夜之间就浑身长疮，连头上都是，前胸、后背、四肢，让人不忍心看。因为母女连心嘛。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她的家庭情况。这位姐姐27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为癌症去世了。走之前特别担心她，因为这位姐姐从小父母就去世了，生活能力特别差，为人老实厚道，没有任何心机，在生活中你看着她有点窝囊，有点傻。她的丈夫特别放不下她，就跟她的同事说，哎， 哪怕我能把孩子带到18岁再走也好啊。但是人生无常啊，尽管他有那么多的无奈，那么多的不舍，那么多的牵挂，他还是撇下母女俩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未满周岁的女儿。大家都知道，人生有三大不幸，姐姐一个人摊上了两个。她幼年时候失去了父母，结婚不久又失去了丈夫，人生真是苦不堪言呐。姐姐跟我说，当她车祸后第一次睁开眼睛时，就看到很多医生护士围着她，她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再一想动，全身就动不了了，脑子里这才想起车祸发生时那可怕的一幕。在医院抢救的时候，他一直还抱着点希望，认为现在医学那么发达哈，他会好起来的。从此他就在医院待了1.5年的时间，可是在这1.5年的住院期间，他发现一切的事儿都要靠他人帮助。他需要2个护理阿姨白天黑夜的照顾他，他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人了。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病情却不见好转，他心里越来越无望，经常以泪洗面。姐姐住了1.5年医院，孩子为了陪妈妈也住了1.5年。女儿特别懂事儿，善良，善解人意，时时刻刻的都为他人着想，跟护理阿姨关系处得非常好，可以说是和阿姨打成一片了。因此他妈妈所有的情况都是女儿和阿姨沟通。姐姐说，她女儿这样体贴妈妈，她常常是感到特别对不起孩子，让孩子受苦，使她很内疚。出院以后，姐姐的身体依然是丝毫不能动。虽然遇到这样的灾难是不幸的，但他也是最幸运的。因为在这出车祸前1个月前，他接触了佛法，他皈依了。回家之后，很多师兄来家看望他，给他带来了师父上人的卡带、地藏经、无量寿经汇集本，教给他有空就念阿弥陀佛。他当时怎么读经呢？他的四肢哈、脖子都不能动，家人就在他胳膊上支了一个经书架子，把经书本放在架子上，打开一页，他只能用眼睛扫着看到经文。那时候一品经读下来就要读好几个小时，太艰难了。可是他一直咬牙就坚持着这样读经。时间长了，护理阿姨就提意见了，家中谁来看望姐姐时，阿姨就向来人告状，说她太寂寞了，一天到晚的都不跟她说一句话，他就是知道念他的经，念他的阿弥陀佛。姐姐的女儿就非常懂事儿， 特别体谅护理阿姨的心情。天天晚上给妈妈安排好以后，就带着这个护理阿姨出去散步，跟她说话聊天，怕她抑郁了，想方设法的给阿姨解闷儿。当时啊，有很多的居士们陪她一起念佛，帮助超拔姐姐的有缘众生。有一天，一位正知正见有修为的出家师父来到他家，对他慈悲开示：啊，你不要追究肇事人的任何责任了，而且心里不要对他产生任何的怨恨，要对他生感恩之心。你也不要求身体好了啊，就求阿弥陀佛接你回家。女儿的事儿，你也不要管，随他去。你就听净空老法师的讲经，好好念阿弥陀佛吧。从此以后，他明因果了，不觉得苦了，就觉得有望了。因为有阿弥陀佛这个大靠山啊，他天天求阿弥陀佛接他往生，天天拼命念佛，天天认认真真的听师父上人讲经，天天倍加投入的诵无量寿经汇集本。最初呢，只能诵一品经，慢慢的增加到每天一部、三部，有时多则七部，其他的时间全部在念阿弥陀佛，心思完全不在身心上的痛苦了。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再来讲讲他是怎么拜佛的吧。这位姐姐最初躺在床上，她只能向阿弥陀佛佛像眨着眼睛，这就算拜佛了。佛力加持不可思议啊，她坚持这样拜佛啊，可以微微点一下头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低一点，又低一点，再低一点了。他坚持不懈的就这样拜佛，慢慢的他的头就可以逐渐拜到胸，拜到腹，拜到膝盖，拜到腿，拜到轮椅的脚托上了。后来他可以仰起头来，眼睛看着阿弥陀佛佛像，画着佛像来念佛。佛顶上的圆光念十声佛号，佛顶上髻念十声佛号，左眉十声，右眉十声，左眼十声，右眼十声，鼻子十声，嘴十声，左耳十声，右耳十声，整个佛像到莲花台画下来一共是200声佛号。这样哈，他睁眼闭眼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形象就好像刻在他的心里了。就这样啊，连环境都变了，原来家里的苍蝇、蚂蚁、蟑螂特别多，后来都不见了。尊敬的师父上人讲经时不是说吗，医报随着正报转，这位姐姐一心念佛，心清净啊，那些鸢飞小软动的小菩萨们都感应到了吗？ 自动搬家了。各位大德仁者，这位姐姐一心一意的求阿弥陀佛接她往生，结果发生了奇迹。有一天，她女儿和女婿把她从床上往轮椅上搬的时候，没挺住她的膝盖，却惊奇地发现她的腿没往轮椅底下出溜，腿有劲儿了。再试一遍，妈妈居然真能站起来了。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因为她没关注过自己的身体，只是全身心的专注在佛号上了。这样，姐姐就真能站在佛像前念一小会儿佛了。慢慢的，她就可以推着轮椅啊，在屋子里绕佛了。后来，就可以拄着单拐绕佛了。再后来，有位居士带他到一个净宗修学道场共修，因为他这样拄着拐随众念佛会干扰别人啊，他就发了一个愿，他说我都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了，我还在乎这个身体干嘛呀，我还要这个拐干嘛呀，阿弥陀佛呀，求您慈悲的加持我，让我能正常的跟随大众绕佛。佛力加持不可思议，三天以后他就真的把拐杖扔掉了，真的就能随众一起绕佛了。于是他就觉得跟阿弥陀佛更亲了，更近了。他在这个寺院静修了一年时间，在这期间他最先只能拜三个头，然后18个头，108个头，到最后他参加了精进班拜佛，1分钟5个头，哎，1天700拜，他自己用功啊，又增加了300拜，1天1000拜了。再后来，他参加了4个百日佛期，2个精进佛期，1天能止语念佛14万声佛号。等他回到家，女儿非常惊讶，妈妈去的时候拄着拐走的，回来后完全是好人一个，健步如飞，高兴万分呐。他的哥哥嫂子从国外回来，看到他站起来这个奇迹，全家30多口人都当场给阿弥陀佛磕头。他的女儿还找到了一个极其孝顺的好女婿，他的女儿女婿都跟着他信佛念佛了，他的家庭条件也开始越来越好，从原来的1居室到2居室，到现在的复式楼房。有些同修心里就很不平衡，直说阿弥陀佛怎么就只加持你不加持我呢？这位姐姐就跟他说，好好念佛吧，一人念佛全家受益。他跟我说他万分的感恩制造车祸的这位菩萨，如果没有他，他不会这样拼命的念佛。 他现在心里总产生起感恩和谢谢，感恩阿弥陀佛，感恩这场车祸，感恩他的有缘众生接受了他的道歉，原谅了他，他才好的。他说他一生的座右铭是五句话：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善待别人的缺点，尊重别人的隐私，快乐自己的人生，念佛求生净土。姐姐跟我说，后来那位正知正见的师父见到他的变化后说，阿弥陀佛名号最不可思议，你病好是因为阿弥陀佛名号的巨大能量打通了你身体里所有不通之处，过去的你已经死了，你应该把自己的业力身转为愿力身。为了报佛恩，他发愿，愿更多的众生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他从此发心，帮助有缘的众生助念。只要有人找他，他就去助念。我爸爸大面积脑梗住院病危时，姐姐帮我爸助念了12个昼夜，几乎没怎么睡觉，这我是见证过的。我就问他哈，你精力怎么这么旺盛啊？他说这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要好好念佛，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如果你件件事儿都跟往生这件事儿挂钩，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因为你明白了，你这一生来到人间就是来了脱生死的。阿弥陀佛。我记得就在我爸临终那天，姐姐给我打电话要来看我爸，我说今天不用来了，等关键的时候您再来吧。他说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去。他还找了一位助念很好的师兄一起来的，人本来那位师兄已经安排了别的事情了，他硬是让那位师兄把事儿都推掉了，一起来的我家。当他们快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爸爸走了。结果马上给我爸爸助念，哎呀，我精疲力尽呢，累得都快不行了。你再看他，助念12个小时后精神十足，还跟着我去火葬场，又去河北的墓地，来回7个小时啊。路上他一直都在念佛。我说你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呀？铁人呐。我跟这位姐姐坐了好几次公交汽车，有时候车开得特别快，遇到几次是急刹车，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声哎呦，他张口而出的都是阿弥陀佛。姐姐遇事第一念都是阿弥陀佛，我真是太佩服他了。他就告诉我，第一念念阿弥陀佛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保证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第一念都是念阿弥陀佛。如果有车祸啊、地震啊等突发情况， 如果你低声不是哎呦一下，你就不知道你躲到哪里去了。如果你第一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真的把你接走了。曾经在道场共修的时候，别人喊他名字，他当时立刻答应了一声哎，旁边的师父就呵斥他，你第一念是阿弥陀佛吗？他意识到自己考试没过关，非常惭愧，跪在阿弥陀佛佛像前痛哭流涕，求阿弥陀佛加持他以后一定做到第一念都是阿弥陀佛。他就跟我讲了他第一念念阿弥陀佛救他们全家的故事。有一次他们全家坐车去内蒙古，女婿开车迷路了，车从山上往下开，猛然的遇到一个路障，女婿立刻一紧急刹车，姐姐马上大声喊阿弥陀佛，离路障只差半尺，车戛然止住。如果撞到路障，结果肯定是车毁人亡。还有一次，他们全家去银川，走盘山公路嘛，从山下往上开，一个黄河牌的大客车从山上往下盘，眼看就要撞上了，他又是大声了喊了一声阿弥陀佛，女婿的方向盘往外一掰，错开大客车，猛然刹住车，他往旁边一看呢，悬崖近在咫尺，就是这第一念念阿弥陀佛让他们全家躲过了两次劫难。之后他的女婿见人都说，哎，遇到什么极难恐怖，这第一个念头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啊，真能救命呐。有一年春节前，这位姐姐摔了一跤，脱口而出的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摔到地上把肋骨摔折了两根儿，可是她根本没有疼痛，她就一直念佛，不久这肋骨自然而然就好了。还有一年的夏天，因为路面滑，他又摔了一大跤，第一念仍是阿弥陀佛，路人帮忙要扶起他，他说阿弥陀佛没事儿的，我自己能行。到家发现腰有些疼，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腰椎间盘滑脱，需要做一个微创手术，住院一个月。出院前都要做一次检查，负责姐姐病房的护士把她腰间锁没锁好，一震动又给她的腰抻折了，比住院前那个腰啊更加严重了。我去医院探望姐姐，我说哎呦，这应该是医疗事故，你应该去找他们去。他说不能找，如果找医院这护士的饭碗就丢了，因为他是新来的没经验，这一摔倒明白了， 这都是自己的业力啊，不怨人家。这是宵夜了，不吵了。更难得的是，人家女儿和女婿也说，咱们也不吵了，也不怨了，回家念佛养着去吧。出院以后，我去他家看他，大三伏天的，他带着钢板的护腰，腰上都是长满了痱子，他就是一个姿势那么呆着不能动，一直就是念佛。哎呀，我真是服了他了。后来他能走了，还带着护腰吗？上公交车非常费劲儿，他去道场共修，拜佛的时间比较长，他就求阿弥陀佛加持，一定让他随众不影响别人，咬牙坚持了下来。他的精神鼓舞了很多念佛人。最近我见到他，他去帮人助念去了，居然啊五天五夜没睡，依然还那么精神。我就特别奇怪，问他，姐姐您不困吗？他说，我也不知道啊，觉早就少了，佛力加持吧，一天睡一两个小时足够了。这位姐姐她比我大十岁，但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人家都说姐姐比你年轻多了，脸色红润，皮肤哎一个皱纹都没有，白白净净的，透透亮亮的，人家念佛心清净啊。这位姐姐说，要找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提醒自己念佛，佛号相续不断，要时时刻刻提起佛号，每当说话时候都是阿弥陀佛开始，阿弥陀佛结束，中间还有好几声阿弥陀佛，尤其是心里的阿弥陀佛更是不能断。有一次姐姐跟我说，北京的一位83岁的老菩萨预知时至，把自己的衣服和所有的后事要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整整齐齐的摆放在床头边，然后跟儿媳妇儿说，帮我洗洗脚吧。他儿媳妇儿就说，您大白天的洗什么脚啊？他说，洗洗吧，等洗完脚后自己关上门，点上香，念着佛就往生了。他还给我讲了一件事情，在助念过程中遇到一位老菩萨，5岁就跟着父母念佛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没有停止念佛，临终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就是不让助念佛友进门，所以走得不好。因为在世时跟家人的关系没打理好，我们如果搞不好五伦关系，临终时就会有障碍，阻止你往生，再加上自己佛号没有念好，往生没有把握啊。所以印光大师总是提倡敦伦尽分，成佛先决的条件是把人做好，最大的冤亲债主就是家里人，如果学佛了不把家里人的关系处理好，人间的账码你还不清，最后的障碍那就太大了。现在很多念佛人天天嚷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家也不管了，工作也放弃了，弄得家里人非常烦恼。不学佛还是个人，学了佛了，一点人味儿都没有了。这其实是学佛的很大的误区。通过这个老菩萨没走好的事例啊，我觉得真信佛太重要了。你从五岁就开始念佛，念了78年了，最后走的是这种状况，实在是太可惜了。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都放不下，牵挂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很多人念了几十年佛了，心里还惦记着房产啊、财产呐、钱财呀、家亲眷属啊，根本没有把阿弥陀佛名号当作本命元辰，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件头等大事儿，实际就是没有真信佛。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耳边的佛号不断，心里觉得有个声音一直在念佛，我就听他念佛就好了，很轻松。我以为自己已经达到念而无念了，因此而沾沾自喜。我就请教这位姐姐，她说千万千万可注意呀，因为她曾经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她问过一个修持功夫很好的师父，师父说一定要自己念自己听，不能听其他的声音。师父说若人欲知佛境界，自净其意如虚空，远离妄想及诸趣，令其所现皆无碍。念佛的过程中遇到任何的境界都不能去执着去理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的人就是因为追求各种境界，最后着魔了，很麻烦。心念一定只集中在佛号上，念佛时出口入耳还心，摄耳谛听，做到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这三个清楚。他还跟我说他做任何事去到哪里，他都跟阿弥陀佛打招呼，都求阿弥陀佛加持。他做的任何事都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为了回到西方极乐世界而做的。他晚上睡觉前祈请阿弥陀佛慈父加持，让他在睡梦中正念分明，佛号不断。遇到任何事情，只要阿弥陀佛慈父接引，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跟阿弥陀佛慈父回西方老家。他也恳请阿弥陀佛慈父佛光助照，让他有高质量的睡眠，早点起床念佛拜佛。我为阿弥陀佛而睡觉。现在他每天发愿舍福舍寿，求弥陀早接引回极乐世界，一切都由阿弥陀佛安排。他把女儿也完全交给阿弥陀佛了，结果他的女儿也学会了用此妙招了。现在家家户户都为孩子上学操心着急，他女儿女婿却很淡定地说，我们把孩子交给阿弥陀佛了，听阿弥陀佛安排，去哪个学校都好。 胡晓林老师也说，好好念佛，其实什么都没耽误，情况会越来越好，而且你就发一个心，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在这儿，今天走不了，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我要走，我一定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希望阿弥陀佛帮我安排，给我打理，给我组织，给我计划这件事儿。所以我念您，我想见您，越早越好，我走的时候您一定接我。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没什么留念的，我今天之所以在这儿还干，还生活，还学习，还工作，是因为没办法的办法，不得已而为之。你就发这个心，你看看加持不加持。姐姐说，学佛念佛就要有恒心，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用感恩的心来念这句佛号。尊敬的师父上人说，念阿弥陀佛能灭罪，一定要相信。我们杂心念，带着妄想心念，能不能灭罪？能，灭得不干净，灭得不彻底，可是要用恒心，有毅力，我的佛号一直念下去，人家一生能灭罪，我念千生万生万万生就有力量了。要相信这一句佛号。姐姐一直是按师父上人的教诲依教奉行，真的是老实听话真干。姐姐说，他能从高位截瘫中站起来，改变命运，就是因为他老实听话，真念佛，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姐姐说，现在很多人把心思都放在做各种善事上了，忽略了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利益。善导大师曾开示说，随缘杂善恐难生啊。尊敬的师父上人讲经时告诉我们，你用整个地球上的财宝，用银河系全体的财宝，你去做善事儿、好事儿，都比不上念一声阿弥陀佛。你做再多的善事儿，得到的都是人天福报，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在生活中的姐姐永远都是笑呵呵的，说话细声细语，没有烦恼忧愁，走到哪里都给佛友们带来欢声笑语。他常说，永远要给自己正信息、正能量。师父上人也说啊，学佛就是学快乐，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阿弥陀佛。我刚才讲了姐姐这么多事例，我觉得他就是得力于真信阿弥陀佛，真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放下了一切，佛号相续不断，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妙理贵功行，信真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 以上的分享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法师大德同修们批评指正，不胜感激，阿弥陀佛。最后，恳请大家端声正义，我们共同称念十声阿弥陀佛名号，回向给我们各自的祖先，回向给中华民族的万姓先祖和世界民族万姓祖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